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的时候，我们讲出埃及记，我们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七章。所以今天我们又要回到出埃及记，继续的来看这一卷书。今天我们看的是第十八章。这一章圣经是记载摩西的岳父，他带着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去到西乃的旷野，到那里去见摩西。刚刚彦鹏弟兄帮我们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看过这一段的记载，这个故事本身是显而易明的，也就是说是容易明白的，字面上看来没有什么艰深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所有圣经的故事都不是仅仅具有一个表面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在儿童主日学，我们常常讲圣经故事，我们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事件来讲述，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在讲故事。也因此很多人读圣经，把圣经当一本故事书来读，但其实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各样的事件，所发生的事情，圣经的作者或者说神自己，其实是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神特别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的事件，这些事情圣经的作者只是选择性的记载。而不但是选择性的，同时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有时候十年二十年的事情一句话带过去，但是有时候十分钟的对话详详细细的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的作者其实借着记载这些事情，诉说这些故事，主要是要表达这些事情所启示的神赐给人的真理，也就是说神向人显出来，神向人启示出来关于神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看这章圣经，我们除了解释字面是什么意思，我们还要进一步来问，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到底是在教导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作者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目的为何。这一章圣经在出埃及记的上下文，也就是说跟第十七章还有第十九章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看见第十七章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然后前面一半记载他们到了这个一个旷野在寻的旷野，在那里呢他们没有水喝，所以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来使他们能够解他们的渴。同时我们看见亚玛利人看见以色列人去到他们那里，就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而这场战争神帮助了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利人。所以第十七章记载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第十八章忽然谈到摩西他的岳父到西乃的旷野来会见他，而且当然我们看见他岳父的智慧提供摩西一个建议，摩西也接受了他岳父的建议。接下来十九章就谈到在西乃山脚下，神吩咐摩西要叫以色列人洁净自己，预备来迎见神。于是第十九章看见神就在西乃山亲自向以色列人显现，并且亲自向他们说话，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到底这一章圣经跟前后两章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这些问题我们会放在最后我们再来探讨。所以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在第十八章所记载的事情，主要的分成两部分。在第一部分是摩西的岳父去见他，然后听见摩西述说耶和华拯救的作为，所以他就向这位以色列的神发出了敬拜，承认耶和华是至大的一位神，超乎万神之上。好，那我们看见作者首先介绍叶特罗是谁，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摩西的岳父，这其实是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因为在那里我们看见摩西有一天从法老的皇宫出来，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他四下张望，看到没有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埋在沙土里面，但是这件事情被人知道了，而且传到法老的耳中，法老想要杀摩西，于是摩西不得不逃亡，就逃到了米甸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米甸是在巴勒斯坦的东南，或者说是在西乃山，我们看到这个何烈山或者西乃山的西北，西乃山地区的西北。所以摩西就逃到那里，他就遇见米甸祭司叶特罗的七个女儿正在牧羊，要取水来饮羊，就是给羊饮水。那么但是呢受到欺负，所以摩西就仗义来帮助他们，以至于后来摩西去到他们的家，米甸祭司叶特罗就把他的女儿西波拉赐给摩西为妻子。所以这里就介绍叶特罗是摩西的岳父，同时也介绍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所以叶特罗他的身份在当时在米甸人当中他是有一个颇高的一个身份。作者这样介绍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出埃及记的开头，提醒我们这些读者，在摩西他出来担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工作之前，他因为逃避法老王而去到米甸，他在那个地方寄居了40年，在那里牧养他岳父的羊群，那是一段预备的时期。40年满了以后，神就呼召他，神的呼召临到他，而吩咐他回到埃及去，因为神要使用他来把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带领离开埃及。好，所以作者在十八章一开始介绍了叶特罗，让我们回到整个出埃及记的开头，让我们提醒我们曾经发生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作者就说明叶特罗为什么要去见摩西，他说他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也就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这个也是前面出埃及记前面的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在前面我们看见神差遣摩西和亚伦代表神去见埃及王法老，神借着摩西跟亚伦来向埃及法老王和他的臣民降了10灾，最后一个灾击杀了所有埃及投生的人和牲畜，以至于法老王终于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摩西和亚伦就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神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他们走到红海边的时候，法老王和他的这个臣子后悔容许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他们就派了战车跟马兵去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前面面对红海，后面是山，法老的追兵眼见就要追到他，赶上他们，他们面临这个绝境的时候，神以大能使用东风把红海的水分开， 让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过红海，可是却把法老的追兵淹没在复河的海水中。这些事情都传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的耳中，所以叶特罗听见他就被吸引，而去到西乃的旷野去见他的女婿摩西。但是这里神要交代不是圣经的作者要交代一件事情，因为他去的时候他带着摩西的妻子和摩西的两个儿子一起去西乃的旷野见摩西。在出埃及记我们最后一次看见摩西的妻子是在第四章第24节到26节，在那里摩西已经从神领受了差派，所以呢他要从米甸回到埃及，而他从米甸回到埃及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妻子希波拉跟他的儿子一起回到埃及。所以在路上神要击杀摩西，他的妻子就用火刀石给他的儿子行了割礼，神才放过摩西。那这里现在告诉我们说，他的岳父带着他的妻子跟儿子来见摩西，所以作者必须交代他，说明这是因为后来摩西打发他的妻子跟儿子回到米甸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的岳父叶特罗就带着他的妻子跟儿子来见他。但是接下来作者就提到摩西的两个儿子和他两个儿子的名字的意义。首先他说摩西有一个儿子叫做格顺，格顺这个名字的意义是在那里寄居的人，在那里寄居的人，摩西就用这个名字说明，他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他给他的第一个儿子取这个名字来说明他自己逃到米甸寄居在那里，然而他的心思仍然是他的心思意念仍然是挂心在埃及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在那里受压迫，他自己却因为逃亡到了米甸寄居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用这个名字说明自己当时是如何，但是也以此说明他的心思其实是住在他的同胞那里。他的第二个儿子呢，名字叫以利以谢，以利以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帮助者，摩西用这个名字我的神是帮助者来说明他父亲的神帮助了他，救他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父亲的神，这是在第三章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向摩西启示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所以他提到他给第二个儿子取这个名字我的神是帮助者这样的一个名字来纪念他父亲的神怎么样帮助了他，救他脱离了法老的刀。这是回到第一章和第二章，约瑟死了以后，埃及的法老王继任的法老王兴起不认识约瑟，而且因为以色列人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所以这个新的法老王他就起了恐慌，因此就想办法要来使得以色列人不再如此的繁人数不再如此的增加，所以他就用了几种方法来杀害以色列所有的男婴。但是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隐藏了三个月，不能再藏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箱子，然后涂上这些防水的漆，把摩西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就带到尼罗河放在这个苇草里面。而当时法老王的女儿看见了这个箱子，发现里面有一个希伯来的男婴，就收养了他。所以呢，这是神帮助了摩西，救他脱离了法老的刀。当然后来他杀了那个埃及人，他逃往米甸去躲避这个法老，也是神的拯救。 所以对于神这样的拯救，他表示感恩，就给他第二个儿子取名叫以利以谢。作者在这个地方说明摩西两个儿子的名字，是要提醒我们这些读者，摩西和以色列民他们曾经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格顺这个名字不但提醒说摩西曾经是在米甸寄居的，同时也提醒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也是经历类似的一个寄居的生活。而以利以谢这个名字不但是提醒神对摩西的拯救，同时也提醒神对以色列民的拯救，怎么样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统治和法老军兵的一个追赶，使他们得以离开埃及，救他们啊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地。所以其实格顺的名字的意思在第二章已经说明了，但是这里作者再一次把摩西两个名字儿子的名字的意义说明，来回顾神在摩西身上和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于是我们看见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就带着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在第三章第一节就已经说明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扎营在何烈山的旷野。在神差派摩西的时候，他曾经赐给摩西一个兆头，作为神给摩西的应许成就的一个记号。这个兆头是什么呢？神告诉摩西说，当你把以色列人带领离开埃及之后，你们神的百姓将会在何烈山来敬拜神。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已经来到何烈山的旷野。所以接下来十九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已经在西乃山，就是何烈山的山脚下。当叶特罗到了摩西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怎样来迎接他的岳父。摩西他就出了他的帐篷，他出去起来，出去迎接，不但出去，而且他向他的岳父下拜，他以此来表明对叶特罗的一个尊敬。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要尊敬年长的，或者说尊敬我们的长辈。然后摩西就以当时东方人见面的礼仪来和他的岳父亲嘴，并且他们彼此问安。之后摩西就把他的岳父带领进入他的帐篷。当摩西带着他岳父进入他的帐篷以后，摩西就向他的岳父来述说耶和华为以色列民所做成的拯救的这个工作。他就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的岳父听。这里我们看见他向他的岳父述说的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耶和华向法老和埃及人所做的一切事，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神怎么样用大而可畏的神迹降下十灾，最后一个灾击杀了一切埃及投生的人和牲畜，以此来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除了这一部分神向法老跟埃及人做的这一切的事，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他们遭遇了很多的艰难。在这些艰难的处境当中，耶和华再一次施行拯救。所以摩西不但把神怎样做在埃及法老王跟他的百姓身上的一切事，他也把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当他们遇见一切的艰难，耶和华也都施行拯救。这包括神把红海的水分开，包括他们没有水喝，到了马拉那里的水是苦的， 神就吩咐摩西啊，把一个树枝丢在水里面，这个水就可以喝了。然后呢，他们没有的吃，他们想要吃肉，神就吩咐这个，神就把鹌鹑鸟带到旷野供应他们，而且神给他们赐给他们玛纳。后来他们到了旬的旷野，没有水喝，他们又向摩西争闹，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有水出来供应他们。而当亚玛利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神也为他们征战，让他们能够战胜亚玛利人。所以这一切他们遇见的艰难，耶和华怎么样拯救他们，摩西都来向他的岳父述说。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他流露出一种真正的热诚，来向他的父亲叙述，来向他的岳父叙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不是仅仅在说故事，他乃是在见证耶和华为以色列民所做的一切的事。他所强调的焦点是落在神的身上，这就是诗篇145篇诗人所说的，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所以摩西向他的岳父叙述这些事情，他以一个真正的热忱来讲述神的作为，他是在见证耶和华为以色列们民所做的事，可是他见证的焦点强调的中心是神自己。所以今天当我们宣讲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恩典，我们见证的焦点应当放在神身上。然而许多时候我们的见证是诡诈的，我们强调的焦点往往是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不是落在神身上。我们会说，你们看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我们不是说你们看神在我的生命中神所做的事是如何。我们人类天然的倾向就是以我们自己的努力跟成就为中心，但是宣讲神的福音，为神做见证，我们的动机要求完全的把我们的自我除去，我们必须不挡在路上，而让神的荣耀和作为能够照耀在听的人身上，让他们得以看见神。所以我们教会每一次有人要受洗的时候，受洗的人都必须先向众人来见证神在他身上的救恩。每一次我跟牧师与受洗的人在受洗之前约谈的时候，我总是会提醒受洗的人要把见证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所写的见证，他们都事先写好一份见证，那么我跟牧师会先把他们的见证看一遍，但许多时候我们的见证偏向于把事情发生的过程说得很详细，我哪一年到美国，然后我怎么样，然后我又去了团契，然后我当时是怎么样，然后我只是为了好像说哎呀到那里有饭可以吃，然后我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然后所以我每次都建议说把这个过程简单叙述就可以了，但是却要详细的说明神如何使你带领你光照你认识你自己的罪，怎么样带领你悔改，怎么样带领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并且因着悔改愿意信靠顺服他，而过一个全新的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和生活，把见证的重点放在神所做的事， 不要放在我们是怎么，虽然这个过程仍然是神的一个作为，但是很多时候这个过程往往以我们为中心，以我们为焦点，我们却忽略了来述说神他是怎样向我这个罪人施恩，让我得以认识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了神，我悖逆他，我需要神来拯救我。我怎样能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来舍命，以至于我愿意接待他，我愿意信靠他，我也愿意顺服他，不但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愿意让他做我生命的主，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圣经所宣讲的福音。圣经不是宣讲一个福音，嘿，来信耶稣，你可以得平安，可以得喜乐，可以得各样的好处。你有病求他就得医治，你要找工作求他就给你，你申请绿卡求他就很顺利。圣经是宣讲我们人的罪，我们是落在死亡和罪的捆绑之下，人没有能力自救，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公义，使他差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来替我们接受死亡的刑罚，让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捆绑。他的儿子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虽然他担当我们的罪而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然而他自己是无罪的，因此他不被死亡拘禁，他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不但他的死替我们解决了罪跟死亡的这个刑罚的问题，这个捆绑的问题，他的复活也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是非同于过去我们所有的，是不受罪捆绑的，是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我也要世界，我也要救恩，这是不行的。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罪，领受神拯救的恩典，神救我们就是要我们不再活在罪中，要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去行他所喜悦的事，来荣耀他的名，恢复神造人的目的。因为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所以我们要来见证神在我这个罪人身上他的恩典和作为。好，所以当摩西这样子的来跟他的岳父分享神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民，他的岳父叶特罗做出什么回应呢？首先，叶特罗因为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当叶特罗听见神向以色列民所行的美事，向他们所施的良善的恩典，他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他的心就为此而欢喜，就满了喜乐。接下来他就向耶和华发出赞美。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接下来他就向耶和华发出了赞美，而我们看见这里叶特罗对耶和华的赞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救了以色列人，他的百姓，把他们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这一个赞美跟我们在诗篇里面所看见那些忠心的以色列民向神所发出的颂赞是一致的，也就是他以神百姓的信心来向神发出颂赞。然后第三，叶特罗他表示他如今对耶和华神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在埃及人以狂傲的态度对待以色列人的事情上已经证明了。我们中文的翻译把现在我知道分开了，我现在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原文是说，现在我知道， Now I know。 他得到一个崭新的认识，对耶和华神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我为什么这样子认识耶和华呢？因为在埃及人用狂傲的态度来对待以色列人这样的事情上，耶和华神击打以色列人，击打埃及的神，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事上就证明了耶和华是比万神都大。现在我知道，这是出埃及记的一个标准的用语。在第六章的第七节，神告诉摩西说，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然后他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七章的第五节，神也对摩西说，他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七章的十七节，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法老，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八章第十节，摩西对法老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第八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对借着摩西对法老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第九章十四节，同样神借着摩西去对法老说，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然后我们看到九章的二十九节也是一样，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第十章第二节，耶和华吩咐摩西去对法老说，要叫你将，对不起，是耶和华对摩西说啊，我要使法老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行这些神迹，并且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叫以色列人知道神是耶和华。第十一章的第七节，最后摩西对法老说，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所以叫你知道，这是出埃及记一个标准的用语。但是埃及人和亚玛利人并没有因此学习知道认识耶和华，叶特罗却从出埃及的事件学了教训，他认识了耶和华，现在我知道。所以他认识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是超乎万神之上。这也是反映诗篇 135篇，以色列民对神发出的颂赞，说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好，叶特罗不仅表明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他承认耶和华是超乎万神之上，同时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向耶和华献祭，他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并且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的面前吃饭。叶特罗就献燔祭和平安祭来表达向耶和华的感谢，这是他对于耶和华拯救以色列民的作为所做出的以上的回应，一个很自然的表现。他借着进一步献上燔祭跟平安祭来敬拜耶和华，不但是敬拜耶和华，同时也和摩西、亚伦以及以色列的众长老在神面前彼此相交，一同用餐。所以这是一个他与神的百姓一同的敬拜和彼此的相交。所以我们看见贯穿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整个故事，叶特罗的行动乃是耶和华的忠心见证人。第一节他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所做的事，也就是耶和华怎么样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所施行的拯救的作为，于是这就吸引他去见摩西。当他见到摩西，摩西向他讲述耶和华为以色列民所做的一切事之后，他就和摩西一同欢喜，满了喜乐，而且用以色列民的信心向神发出了赞美。用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向神发出的这个赞美之词来称颂耶和华。不但如此，他承认耶和华为大，超乎万神之上，同样是用以色列民对神的信心所发出的颂赞来表明他对耶和华的信心。末了他还向耶和华献祭来敬拜耶和华。因此我们看见，由于神为以色列民所做的这个拯救的作为，就带给叶特罗一个对神崭新的认识，使得他这个外邦人也得以成为一个认识耶和华并且敬拜耶和华的人。在圣经里我们看见，除了他以外，也有其他的一些外邦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譬如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记载，在亚兰的一个将军叫做乃曼，他患了大麻风，但是他跟亚兰国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就掳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就告诉这个将军的夫人说，我们以色列国有先知，可以使将军的麻风病得医治。于是这个将军就带着礼物去到以色列，要求医治他的麻风病。他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说，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吗？我怎么可以叫你的麻风病得医治呢？先知以利沙听见了，就说叫他到我这里来。当乃曼去见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他期待以利沙会当场给他行一个神迹让他得医治，但是以利沙却吩咐他到约旦河的水中去泡七次，他就可以得痊愈。他就愤愤不发怒，因为他说，我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到这里约旦河的水？我在亚兰岂没有河水吗？但是他的下属就提醒他，先知叫你做这样的事你都不去做啊，先知叫你做更大的事你岂不去行吗？这样的小事难道你也不肯做吗？于是他就照着以利沙的吩咐去行，他的麻风病得了医治。这时候他就回到以利沙那里，他说，现在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并且他也说，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的神，只献给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但是神的拣选 不是只是偏待人，偏待这个以色列民，神的心意是要借着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来使外邦人也得以因此认识耶和华而归向耶和华。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部分，是叶特罗对摩西很有智慧的建议。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二天摩西就照常做他日常做的事情。他日常做什么事情呢？他为百姓之间的争吵或者争论来做一个法律的仲裁，所以他说他坐着审判百姓，这是一个法律的法庭的仲裁。百姓呢就排队等候他们的案子能够被听审，所以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开庭的时间很长，这个期间非常长，从早到晚，因为许多的案子都要要求摩西来为他们做仲裁。叶特罗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向摩西提出询问，他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 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叶特罗这个问题不是出于他需要进一步知道更多一点的消息，他已经知道发生的事情，他已经看见，他这个问题乃是借着这个问题来使得摩西对于他自己的角色提出他的解释，也就是说借这个问题来诱使摩西对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一个他自己的解释。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就对叶特罗说明他的角色，他说十五节，摩西就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提到他的角色有两方面，第一方面，百姓到他那里去求问神，百姓针对一些特殊的问题到摩西那里去寻求神的旨意，他们遇见一些问题，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所以他们去摩西那里去寻求神的旨意。他们这样做就是将摩西看为是一位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传递神的思想，所以他们去摩西那里去求问，期望摩西能够把神的旨意来告诉他们，摩西就成为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中保，这是他第一个角色。第二，他说当百姓之间有争吵或者有争论的时候，摩西就为他们来做这个法律的仲裁，不但做法律的仲裁，他说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不但做这个仲裁，而且他说我要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换句话说，他也针对这每一个特殊的情况教导他们神的律例跟法度。摩西是将神所启示的大原则与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些人有特殊的一个情况，特殊的争闹来到摩西面前，譬如说我们会后面会看见，有时候一个人主人他的牛去抵触了另外一个人，于是那个人受伤了，这就是一个案子带到摩西面前。好，这个案子怎么样来仲裁呢？摩西不但按着神的旨意来施行仲裁，而且针对这个特殊的情况教导他们神的律例和法度，他就把神所启示的大原则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来告诉他们，所以很可能摩西的律法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产生的。接下来我们看见十九章，神在西奈山把十诫赐给他们，但是二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三章， 我们就看到很多针对日常生活实际的一些不同的情况做详细的解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处理，但其实这些都是根据十诫的总纲。好，当摩西解释了他的角色，他的岳父就向摩西提出智慧的建议。首先他指出摩西现行的方法是不好的，他说，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按照摩西现在的做法，他的岳父告诉他，你跟你的百姓都会疲惫不堪，从早到晚摩西要审问案件，百姓呢许多的案子要等候他处理，从早到晚站在那里，所以他和百姓都会疲惫不堪，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承担的工作。所以呢他就建议摩西该怎么做。首先他先建议摩西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那么接下来他说明摩西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他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这里他同样的提出摩西扮演两方面的角色，第一，摩西具有比他将要拣选的帮手优越的地位，也就是说摩西是具有一个最优越的地位，所以他说他是替百姓到神面前把案件奏告神。换句话说，接下来他要建议摩西要设立其他的审判官来帮助摩西来判，来做这个审判，但是呢摩西是在他们之上，具有比他们优越的地位，摩西乃是在神的面前做百姓的代表，把百姓的案件奏告神，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摩西在百姓面前做神的代表，把神的律例跟法度教导他们，并且呢要指示他们他们当走的路，他们当做的事。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律法本身不是规条，不要以为十诫就是规条，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等等。然后我们看到后面进一步延伸的说明，引申的说明也是很多的条文的规定，不是的，神的律法并不是规条，神的律法是把神自己和他的旨意向他的百姓启示，因此神的律法是神所设立的路标，指示他的百姓一生行在神的道上。所以摩西说，叶特罗建议说，你把神的律例跟法度教导他们，指示他们所当走的路和当做的事。神的律法就是像一个路标，我们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神的百姓在走这条他们一生的路的时候，这个路标就引导他们一生可以行在神的路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对于律法错误的观念，律法本身是把神他的属性、他的品格以及他的旨意、他道德的标准等等，来借着律法启示给他的百姓，作为一个路标来指引他们一生走在神的道上。接下来他就建议摩西，说完了摩西所扮演的角色之后，他就建议摩西拣选合乎资格的人来分担摩西的责任。所以他建议摩西选一些人做审判官来分担摩西的工作，但是审判官是要维护神公义和公平的审判，所以耶特罗就列出所拣选的人必须具有的资格。第一个， 必须是有才能的，也就是说所拣选的人要有天赋的施行审判的能力。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才干不同，神给我们每个人天赋的才干不同，有些人是没有能力去执行这种审判官的工作。所以第一个是要有这个审判的能力，是有这个天赋的神所赐给的审判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条件呢，这个人必须是敬畏神。敬畏神我们已经说过，不仅是因为神是审判者，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到他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所以我们都心中存着惧怕。敬畏神不仅仅是因着惧怕刑罚而赋予神这个敬畏。敬畏神当然知道神是审判官，当然知道神是那位要定公平和公义而且施行刑罚的一位，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乃是同时更加是积极的以讨神喜悦是他最关心的。所以真正敬畏神的人知道神是可畏的，知道神是圣洁的，那他就积极的要行讨神喜悦的事情。以至于在圣经的智慧文学我们看见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远离恶事。必须不只是怕刑罚，怕刑罚不见得会促使我们积极的去追求行讨神喜悦的事。因此真正敬畏神的人是远离恶事。第三个条件，诚实可靠。换句话说，这个人是一个诚实的人，绝对不说虚谎，也不做虚谎，是可靠的。第四，恨不义之财，意思就是说不受贿赂。这个我们在后面摩西的律法里面看见审判官的条件，其中很强调也是包含这个不受贿赂。这个受贿赂日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是造成许多的问题，不断的成为他们的一个问题。好，所以为了要维护神公义公平的审判，必须按这样的资格来拣选一些人做审判官，来分担摩西的工作。而选出来的人是分别担任特定组别的审判官，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就被分成不同的组别，这些审判官就被指定去担任不同的组别的审判官。那怎么样分组呢？这是反映军队的一个组织的系统。如果我们还记得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第十二章说耶和华的军队那一天就离开了埃及，所以这个组织是一个军队的系统，分别以千人、百人、五十人跟十人为单位来分组。所以呢，选出的审判官就被指派担任不同组别的审判官。然后耶特罗说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这些审判官处理小事或者说简单的案件，那这就假设了摩西过去审判的事件就已经设有一些标准，所以这些审判官就可以按照这些已经有的标准来判决。但是呢，大事或重要的事或者通常都是困难的事，这样的案件呢就要呈到摩西那里，摩西再去为百姓求问耶和华。好，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以后呢，末了他就劝勉摩西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所以他就勉励摩西来接受他的建议，他说你如果这样行。 而且接下来说，如果神这样吩咐你，事实上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就是，如果你这样行，如果神也这样吩咐你，那么你就要照着做。所以换句话说，他不但劝勉摩西接受他的建议，他也劝勉摩西唯有征求神的同意，然后才如此行。所以如果你这样行，如果神也这样吩咐你，那你就去做。但是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如果你这样行，这是神给你的命令，也就是说叶特罗的建议，他进一步说就是神给摩西的命令。那么这个解释也是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叶特罗为了要劝勉摩西接受他的建议，他不但说如果你这样行，同时他加上一个很有效的力量来支持他的建议，他说这是神的命令。那这是表明什么呢？表明说神是可以使用像叶特罗他从他的人生经验里面所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提出的建议。换句话说，神可以使用他这样的智慧的建议来作为神给人的一个旨意。那我们有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在历代志下呢35章的时候，有一位王叫约西亚王，他呢带来一个复兴啊，就是带领百姓归向耶和华。但是后来埃及王尼哥要上来攻打另外一群人，约西亚呢不关他的事，可是他却出去抵挡埃及王尼哥。于是埃及王尼哥就差遣使者来对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好像是他打着耶和华的旗号来说话，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圣经的作者怎么来评价。他说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所以叶特罗如果说，如果你这样行，这是神的命令，他也是要表达说，这一种他的人生经历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建议，也是神可以使用的，来让摩西成为神的旨意，让摩西去遵守。所以我们看最后摩西他就听从他岳父的话，照着他所说的去行。他从以色列人中拣选有才能的人，立他们做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跟10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所以摩西很谦卑的接受了他岳父的建议，然后末了摩西就让他的岳父回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这章圣经让我们看见，虽然神拣选以色列民成为他的百姓，然而在神给亚伯拉罕，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啊，最大的一个先祖亚伯拉罕，在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应许亚伯拉罕，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显明神的旨意，乃是要使万国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换句话说，神这是神拯救的计划，神是借着拣选一个人和从他而出的这个国家，借着他们，神要让神的恩典临到万国万民，神拯救的恩典可以临到万国万民。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叶特罗就成为一个实际的例子，他因着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这样子大能的作为，使得他能够对耶和华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进一步成为敬拜耶和华的人。
现在
对我们的这些基督徒来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了，福音已经因为耶稣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而传到万邦。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当像摩西一样，流露出同样真正的热忱，来向人述说神拯救的作为，来见证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施行的救赎，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拯救的工作。可是我们做见证，我们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必须是落在神的身上，我们要把自己自我完全的除去，我们自己不要挡在路上，让神的光、神的荣耀能够照在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身上，使他们得以认识神。不但如此，每逢我们听见神向人所施的恩典、所行的救赎，我们也应当效法叶特罗一样的因此而欢喜，而且赞美神，并且敬拜神。而我们因此欢喜、因此赞美、因此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而不是放在人身上。不要说你看呐、啊，这个弟兄多爱主啊，真是很难得啊，你看他的榜样，我们都应该要学习他。我们听见神在人身上所施行的救恩，我们也要一样的欢喜，一样的赞美神、敬拜神，把焦点放在神身上。即使是可以有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我们的焦点也不是在这个人身上，是在神身上。这一章第十八章位于十七章战胜亚玛利人跟十九章神在西乃山赐律法给以色列人之间，目的是一方面把亚玛利人跟叶特罗对待以色列民的态度形成一个对比，神所拯救以色列人的作为，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传出去了。我们到了约书亚记第二章，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先去这个探索一下，没想到在城中一个妓女拉合接待这两个探子，他说我们都已经听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施行的拯救的大能，他怎么样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他怎么样对待约旦河以东的亚摩利王和巴山王等等，所以耶和华的作为是已经拯救以色列民的作为是已经传出去，但是亚玛利人他们却是来反对以色列人跟他们征战，叶特罗却被神的作为所吸引来见摩西，以至于他得以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个亚玛利人跟叶特罗就形成一个尖锐的，他们怎么样对待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态度就形成一个对比。但是第十八章的第二部分也是为接下来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把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来铺路。十八章我们看见那时候神还没有赐下律法，他们有各样的问题，他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他们去摩西那里来求问，请摩西替他们来求问耶和华。但是接下来十九章我们看见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把十诫的律法亲口来告诉他的百姓，把神的旨意和神自己来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所以这一章虽然是后面一半虽然是叶特罗智慧的建议，但其实焦点是要来为第十九章做预备。因此下一个礼拜我们就会继续来看神在西乃山 跟以色列民立约，他向他们显现，把他的律法赐给他们。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每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如叶特罗一样，叶特罗在听聆听摩西诉说神你自己拯救的作为。今天我们是借着聆听神你在圣经上已经写下的你的话语，也是在向我们诉说你自己拯救的作为。天父，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的心被开启，我们真是能够从你的话来认识你，从你的话来看见你的荣耀，我们也都能够效法叶特罗一样的做出这样的回应。不但如此，也求你激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都像摩西一样的以这样子真正的热忱来为你拯救的恩典来做见证。你怎样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这个救赎拯救世人，你怎样做出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要不断的向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去诉说。然而也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乃是放在神你自己身上。你是应当称颂的，你是那位至大超过万神的神，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和能力都归给你。天父，我们真的是要来诉说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称颂你的名，让我们真是不断地发出这样子的救恩的乐歌，好让世人因此得以认识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